爆破北溪管道真正幕后黑手被捕，一发轰北京，台湾研发高超音速武器，中共驻美大使谢峰突然消失，党内比集提意见，中共挺边个边个倒霉，缅甸泰国政局全动荡，以哈谈判重启，巴总统声称造访加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6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去年9月北溪管道被炸毁，震惊世界。这个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关键，外界普遍认为是俄罗斯造假，但据《华尔街日报》14号报道显示，这个竟然是乌克兰的秘密行动。美国知道并试图阻止过，德国媒体14号爆料，德国联邦检察院6月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发出了首张逮捕令。《华尔街日报》披露，这项计划是由乌克兰策划和实施的，耗资30万美元。此前2022年5月，一些乌克兰高级军官和商界人士聚集在一起，为乌克兰成功阻止俄军推进而干杯。在酒精和热情的推动下，有人提出摧毁北溪管道，这次行动加剧了欧洲的能源危机。根据国际法，这个是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被视为战争行为。参与这次乌克兰行动的人士透露，当时乌方租用了一艘小型游艇，有6名船员参与行动，其中包括训练有素的民间潜水夫，其中一名是女性，让她加入是为了讲明造成这个是一群朋友在游玩的假象。根据2022年5月乌克兰商界人士和军方官员间达成的协议，双方同意前者为该行动提供资金和协助，因为乌克兰军队没有资金。一名拥有特种作战经验的现任将军将负责监督这项任务，他将直接向前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汇报。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几日之后泽连斯基就批准了该计划，所有安排都是口头做出的，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但次月荷兰情报部门获知了这一计划，并向美国中情局发出警告。据美国和德国官员说，美国官员随后迅速通知了德国中情局，警告泽连斯基停止行动。随后泽连斯基命令停止，但扎卢日内无视该命令。目前已被调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的扎卢日内否认参与这次行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无权执行境外任务，因此他不会参与其中。波兰14号证实，6月已收到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出的针对这名乌克兰嫌疑人的欧洲逮捕令。波兰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阿达米亚克说，据检察官办公室从波兰边防部门获得的信息，在边境口岸检查这名乌克兰人时，边防人员并不知道他是通缉犯，这意味着通缉令并未录入到搜索数据库中，因此这名乌克兰男子离开波兰返回乌克兰。北溪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出发，经波罗的海海底抵达德国。2022年9月26号管道发生爆炸，泄漏大量天然气。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共有4个泄漏点位于瑞典和丹麦附近海域。爆炸发生后，丹麦、瑞典和德国分别启动调查，瑞典和丹麦已在今年年初停止调查，德国方面仍在继续。据国防邮报近日报道称，台湾国防部正在开发一种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的技术，该技术应用于高超音速武器的系统。国防部的研发计划表明，台湾武装部队很可能在计划获得一种能够威慑中共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计划将持续3年，期间由中山科学研究院来完成监督。从6月份开始，台湾很多大学都收到一份国防部的征集通知，寻求可以采用内热材料的潜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解决方案。 该技术仲必须具有改进的点火和火焰保持功能，以实现最大的推进效率，用于远程高超音速飞弹和飞机。台湾目前拥有雄风二型对陆攻击巡航飞弹，据港该飞弹能够击中1200公里以外的目标。对于台湾的这个计划，中国军事专栏曹兴教授指出，如果到时台湾军队真的获得高超音速导弹的武器，那对中共的威胁将是非常严峻的。早几年的时候，台湾就可能已经拥有了高超音速武器，名为擎天记音速巡弋飞弹，已经量产。台湾军队对这种武器进行了很多宣传，说这种飞弹可以达到2000公里的射程，能够直接打到北京。另外曹兴还说，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门槛很高，台湾不可能具备独自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台湾的这种武器技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值得研究。言外之意，就是其他国家在支持台湾提供或者共同研究这个技术。而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已经不止一种，并且陆军和海军都有研发具备这种武器技术。现在台湾除了增加军费之外，亦在大加力度研发武器技术，证明台湾还是希望能够具备自己的远程武器系统，以随时威胁应对中共政府的武力进攻。观众朋友，你觉得如果台湾真的具备这种武器技术，真的会对北京直接发射导弹吗？15号，来美国五年几的大陆企业家胡力任先生发推文写道，谢峰突然被应召回国，看来中南海真的出大事了。为此，本台记者专访了胡力任先生，他说，前段时间一直有访问在谢峰的家和大使馆抗议，抗议是持续不断的。前两日突然发现谢峰就没回家，估计他是回国了，因为每次回国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人不在了，一般都是回国的，他突然消失了，这个事件值得大家去关注。在中国的很多政府媒体，在头版上标题已经看不到习近平的消息了。每一次在中共出现重大事件的时候，中共内部都会产生重大的变故。8月22号是邓小平诞辰120周年。12号中共理论刊物求是网发表了4800字长文，题目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历史贡献》。文章强调，文化大革命后科技得以发展起来，有赖于邓小平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文仅提过一次习近平的名字。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肯定在党内失势了，如果不是，不可能在这么关键的党刊上这么肯定邓小平。近日蔡晨坤评论文章写道，海内外对习近平极为不利的各种消息并非空穴来风，除了反映人心向背和党内外对习近平的高度不满，亦意味着习近平的执政能力受到党内外的广泛质疑，宣传部门可以将他抬上神坛，但是对于了解中共权力运行的老干部来讲，只要有机会讲话，还是要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三中全会又不可能让老干部都闭嘴，只要一个人开口，其他人亦会将怨气发泄出来。老干部普遍认为过去十几年不单止没有改革，而是在后退，劝诫习近平不要热衷于搞个人崇拜。中共历史上凡是大搞个人崇拜，最终都会付出惨重代价，连毛泽东都不例外。建议调整和西方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要走激进的反西方路线，要广交朋友，求同存异。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4号到17号访问缅甸和泰国，期间两国传出政治动荡消息。据悉，在中国代表访问之际，泰国总理蔡塔被解职落台，缅甸领导人敏昂莱亦传出遭遇军事政变的传闻。而在这个之前，无奈前曾经派遣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亦在袭击中丧生。对此网友表示，中共的兄弟似乎在一个一个出事， 各国政府不要错判形势。据悉，泰国总理蔡塔在近期涉及违宪举动，遭到法庭解除总理职务，而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近期面临政府军在多个地区失利，部分领土被武装组织占领的局面遭遇强硬批评。而王毅这次出访被认为是试图表达对缅甸当局的支持。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缅甸对中共来讲，无论哪个上台，其实对中共来讲都应该是保持良好关系的。泰国亦是一样，传闻可能是前总理他信的妹妹有可能接任总理，同意会同中共亲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来讲，目前已经在发生变化了，最主要是他们的经济目前已经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更欢迎欧美的投资，所以中共的影响力会减弱。而孟加拉可能就不一样了，以后的政府很可能更加亲近西方，而不会好像以往这样跟进一带一路了，也就是说对一带一路来讲是重大的打击。在这个之前，孟加拉最高领导人哈西纳曾经在七月访问中国，随后哈西纳的政权遭到国内抗议者推翻，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亦在代表团访华后无奈丧生在伊朗国内。 X 平台网友表示，中共政府感亦是死亡之握，支持边个边个出事，这个才是真正的虽远必诛。习近平现在一定觉得很晦气，亦有网友讽刺说，可能是用了华为新手机暴露了自己的经纬度。15号，以色列谈判代表和国际调解员在卡塔尔展开停火谈判，确保人质能够从加沙返回以色列。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当日评论说，这次人质协议谈判是一个有希望的开始，调解人在此前设法缩小了一些分歧。来自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的官员在多哈会见了摩萨德主席巴尼亚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而哈马斯武装分子派遣了驻扎多哈的谈判小组，这次谈判没有哈马斯高层代表出席。对此有担忧认为，这次协议谈判难以得到认真对待。亦有 X 平台的网民评论表示，能够代表哈马斯的人已经不多了，以色列人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柯比在15号淡化了哈马斯缺席会谈的情况，指出无论如何，以色列与哈马斯的谈判都是间接的。他预计多哈的哈马斯成员会直接和新界以联系获得答案。柯比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在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中已经实现了绝大多数军事目标，以色列和哈马斯均在原则上同意美国总统拜登5月31号宣布的三段停火协议要求，但是目前仍然未解决，包括如何从第一阶段停火到第二阶段停火之间的过渡环节。哈马斯强烈要求以色列永久停火，而以色列的目的是让哈马斯尽可能地释放更多的人质，其中包括妇女人质。目前以色列仍有111人仍留在加沙，其中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确认的39具尸体。15号当日，几名美国官员在美国媒体发布评论说，目前以色列在针对加沙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中已经取得了一切成果，目前需要防止爆发更广泛的战争。美国中央司令部前司令沃特尔将军表示，以色列已经能够瓦解哈马斯，杀死其一些领导人，并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其构成的恐怖威胁。而该国目前仍然面对伊朗和真主党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达成加沙协议符合以色列的最佳利益。另一方面，白宫方面表示，伊朗并未放弃攻击以色列的计划。柯比在发布会上评论说，希望事情不要升级到那个地步，美方敦促各方对此进行谈判。亦是在当日，媒体传出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签署命令没收18艘运载伊朗石油的油轮，称其收入用于支持伊朗和真主党针对以色列的战争。这个反映出 以色列和伊朗的关系仍然缺乏回旋余地。而在以色列问题上，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土耳其的公开演讲中表示，不会承认以色列在加沙的存在。他声称决定与所有巴勒斯坦领导人一起前往加沙走廊。造访加沙之后，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将是耶路撒冷。阿巴斯呼吁联合国安理会确保他们安全抵达加沙，为巴勒斯坦国赢得更多国际认可，并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而以色列表示，一旦以色列国防军推翻哈马斯的权力，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就无法返回加沙，因此当局不太可能允许阿巴斯进行访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